好，我们继续看十七品讲义343页底下第二，遮不施之妄。因为业力不施是佛所说的，基本上各学派都承认，但是有人认为业力有实在的自性。对于这种妄执，龙树菩萨在22颂到24颂这边就来遮止这种妄执。第22颂，如果业是有自性的话，自性的定义就是真常一，自性它自有自成，它是独一，不因待其他的因缘，它是恒常不变。因此业如果有自性，那就恒常不变。那恒常不变不做也可以称为业，只要它有自性的话，那常就不可以造作。因此这个遮妄执是说，如果业是有自性的话，就会失去造作的意义。因此这科判导师说不作破，就业如果自性的话就恒常不变，不需要造作，有自性就常常有，不需要造作才称为业。第23颂，如果业不需要造作，而不造作却要受罪报，没有造作恶业却要受罪报，不断于犯行而有不净过，就是如果业有自性，即使他不断的修清净犯行，而却感得不净的罪报，就会落入这种过失。24，一旦落入这种过失，业有自性的话，那就会破坏一切世间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了。如果业有自性，做罪的造福的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好，以下我们看导师的解释。这是遮破有自性的业力，使他失去造作的性质。业就是造作行为嘛。如果一定要执着业有它的实在自性，自性有，那就是自己有，自己就可以完成自己，不因待其他的因缘。那么所说的业不能说从缘而生起，如果业有自性，它不需要等待造作。如果业有自性，它就本来就有了。如果说虽然是本来就存在，只不过因造作了才引生来现在，这也不对。只有自性的存在，这样的业就是常住的。自性它是独一，不带因缘，恒常不变。常住的业在还没造作以前，既然有这业的存在，已经可以叫做业。业既然本有，本来就有，而且经常有，那还有什么造作不造作呢？常住法是不可以造作的。如果不造作，怎么可以成为业呢？我们要造善恶的行为，才称为善业恶业嘛。如果业是不带这些善恶的因缘，本来就有，怎么还会有造作的意义呢？第23颂，如果承认不经造作已有业力，那早就有业力，不需要造作，已经有业力的话，那么没有造恶却要受罪报，那没有道理啊。不杀生的 却有了杀业，没有偷盗的，哎，业本来就有，却有了盗业。如果不做，就有这些恶业、罪业。那么，即使不断的修习精进犯行，也是白费功夫。因为虽然不做，早就已经有罪业了。那这种罪业不净的过失，其实如果修犯行，不应该有这些不净的过失啊。犯行有广义、狭义的说法。广义的犯行是说一切的清净德性都是犯行。狭义的说，出家人手持银戒不淫，而在家人不邪淫，叫做犯行。犯行的反面是不净的罪业。这里说，如果业不经造作已经有业的话，那即使不断的修清净犯行，也会遭受不净的过失。其实这是没道理的。因此来证明业不应该有自性。第24颂，假使修犯行的人还有不净业，那就破坏了一切世间的语言法了。语言法就是世俗地的名相习惯，大家约定俗成，共同承认人格的高尚与卑劣，行为的善恶，法治的好坏等。这个人高尚，人格高尚，我们称为善人。这个人的行为非常卑劣，我们说他是恶人。这是世间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嘛。但如果业有自性，不带造作，就有罪。或者是不断的修犯行，就会有不净的过失，这样的话，就会破坏世间的语言习惯的。如照上面所说，那就承认不做恶业而有罪恶，反之也可以不做善业而有善的福德，如果业有自性的话。这样的话，好坏善恶一切都破坏了。本来应该持戒的才称为持戒者，有毁坏戒行的我们就称为犯戒者。但是如果业不经造作早就存在的话，那么持戒者与犯戒者就无法区分了，做罪的及做福的也就没有什么差别。像这样主张业有自性，就会破坏世间，成为大邪见。好，这三颂是说，如果业有自性的话，就会落入不经造作而业独存常住的过失，这称为不作破。业如果自性，就失去了造作的意义了。第25颂，如果主张业有自性的话，就会落入不断重复的受果，重复的受果报这种过失。若业决定有自性，既然有自性，有善恶业就会感果嘛。那业有自性的话，那就恒常不变，这个业一直有业力不失啊，那就会不断的在感果感果，这样就会受果无穷。因此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落入受果无穷的过失。再破业自性的不失， 使他犯受果无穷的过失。假定说业决定有自性，是自性实有的话，就会落入两种过失。第一个，业有自性，那就本来就存在，不需要经过造作，也应该永远存在，不再灭失。那就应该这一生受了果报，此业不失，来一生还会再受果报，落入第二种过失，受果无穷。一个是业本来存在，不经造作落入无作之失；第二个业是经常存在，那就会不断的受报，落入受果无穷的过失。业永远存在，受了报以后再来生还是不断的受报，这样子受果无穷。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失去随业受果的意义了。人类不能再以新作的善业来改变自己了。造了恶，那永远受恶报，不能够再重新做人啊。如世间犯罪的人，他犯了罪，受国家的法律制裁，除了死刑，在刑罚期满之后，他可以恢复自由，可以向善。只要他行善行，或许有的可以得到国家的奖励提拔，也受到社会的赞美拥戴。如果业有自性，还要不断的受恶报，那这样的话，即使他造了罪被制裁了，以后还要再制裁，他的罪恶永远存在，就没有办法改过自新。那这不是绝大的错误吗？引光部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主张业力在还没有受报之前，业力是存在的，受了果报以后，业力就不存在了。好，以上是主张业力无自性，来破除业力有自性的过失。第二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业有实在的自性吗？我们就从惑业苦之间的关系来谈，这个叫做业因不识破。惑业苦，烦恼的因会造业，有业的因会感苦果。那业的因是什么？就是烦恼。烦恼有实在自性吗？其实烦恼没有实在自性。那因如果没有实在自性，那由这些烦恼的因所造的业的果，这样的业会有自性吗？其实也是没有的。这个是从业因不识来破除业的实在之性。第二十六颂：若诸世间业，这样的业果，它的因是什么？是从烦恼的因而产生，有烦恼才有业。那烦恼的因其实是没有自性的。我们在第六品观染，染者品，染就是贪嗔痴等这些烦恼，已经知道烦恼是没有自性的。烦恼的因既然是无自性，由烦恼造的业，这样的业果怎么会有自性呢？这是第二十六颂。二十七颂进一步来谈惑业苦之间的关系。烦恼及业，这个都是因，也就是及地， 极地是苦的因，苦的果就是感得果报身，这个身是果。我们的果报身的因缘是什么？为什么会轮回受苦，感得这个五蕴身心来受苦呢？因为有烦恼跟业的关系。而烦恼跟业都是空无自性的，这样的因是空无自性，所感得的果报身怎么会有自性呢？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业从烦恼的发动而作，所以进一步从烦恼不实中说明业性本空。烦恼是业因，业因是没有自性的，因此导师在科判说业因不实，就是业因就是烦恼，烦恼是无自性。从烦恼无自性来说，业也是无自性。一切世间的善业不善业，都是从于烦恼而造出的。不善业从烦恼而造出，这个没问题啊。为什么善业也是从烦恼而造出呢？其实这个烦恼包括杀家业见，有人虽然做善事啊，但是那是为了炫耀，而且还有骄慢，这样的造作的善业还是有漏业，还是有烦恼的。有烦恼才有世间的诸业，有世间的诸业才招感世间的诸果，就是惑业苦。有漏业的动因主要是爱，爱主要分成两类，一个是自我爱，一个是境界爱。爱自我的生命，爱世界的一切，由内心爱取的冲动通过了身口，就造成了业。这贪爱的烦恼是因，世间的业是由烦恼所引发的果或业。因果有着不相离的关系。假使能生的因烦恼是实在的，那么所生的果这样的业或许可以说它是实有的。但是这烦恼的因其实是无自性，并不是实在有的。从不实在的因中所产生的果，烦恼是因，业是果。烦恼不实，那业果当然也不实，怎么可以说业是有实在性呢？那是不成的。第二十七颂，同样的理由，惑业苦一起来谈。烦恼跟业是因，这是苦痛的果报身的因缘。烦恼跟业是因，果报身是果。果报身的因缘是烦恼跟诸业，已经知道惑业是空无自性的，何况是果报身呢？当然也是无自性空的。这是以业性非实而推论到业因业果的非实。业是无自性，业在中间，往前来看业因的烦恼无自性，往后再看业的果报身也是无自性，因此惑业苦都是无自性空。好，最后破有我论者的作者说，第二十八颂是有我论者他们的主张。 无明的蒙蔽，爱结的戏服，结是烦恼的别名，主要有无明跟爱取的戏服，而与本作者不异亦不一。这里不异不一，主要是谈受果者与本作者之间是不一不一的关系。含藏着一个受果者没有在偈颂表达出来。要谈不一不一，那就有作者跟受报者。那外人认为本作者跟受报者之间是不一不一的关系。生死流转的主因具有两个主要的条件，一个是无明，一个是爱。无明是不正确的认识，它不是没有知识，而是不正确的认识，蒙蔽了真知灼见，永远见不到真理，经常在乱碰乱撞，在危险之中。就像用布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无法辨别方向，这样的话经常会有跌倒的危险。无明所障蔽主要的是在缘起幻象，无自性。本来缘起幻象是无自性，却直觉的妄执有自性，这是主要的无明的缺失。本来是无自性，却误以为有自性。因此有这样的自性执，而外执着世事物的实在，而有法执；向内又执着有自我的实在，有我执。向内向外有我执法执，以自我妄见去认识世间的一切，自我与世间的构成我所的关系，就有贪爱的升起。一有我，就有我所有的、我所缘的、我所依的，产生这种种我所的执着。这爱结，结是烦恼的别名，这爱结就像一条绳索，因爱力使我们在所有的认识经验中牢牢的被爱着所系缚，而不能获得自由的解脱。以自我为中心去看外界，衡量世间，批评世间，一切都以自己做主宰，又以自我去追求新的未来，又恋恋不舍于过去，就有现在未来过去的时间上的戏服，对世间空间又有一些以自我为主宰来衡量时间看外界，又有空间的戏服，所以就这样被时空的环境紧紧的系缚在世间。外在的环境一旦发生变化，因为他的内心执着这些外境，当外境的环境一产生变化，那你就内心也受到波动，内在的心事也随着产生变化而产生无限的苦痛。如盆中开着一枝美丽的花朵，内心起爱着，如果被人家折去了，或者花凋谢了，内心立刻就升起懊恼痛惜。人类为何那么多痛苦，就在于环境的一切，因为世间是无常，并不是如你所愿， 经常常住的啊。以贪着而与自我结合密切的联系啊，我是主宰的意思啊，要求自由的支配一切。如果不是这样，人类就觉得不自由，他总觉得需要自由的支配一切才可以。如果不是这样，人类就觉得不自由，也就因此感到痛苦，而不得不苦痛。未来是没有着落的，未来还有未来啊！从现在的不安定到了未来快乐安定的环境，不久之后他又感到那个环境不安定不满足，希望未来更美满的环境，这样永远追逐。就如口渴而饮言之，终究是可爱失望的。所以有自我爱的存在，要想没有痛苦那是不可能的。以无明的暗蔽，爱的贪着为烦恼的根本。有烦恼就造作种种的业，这业不论是善业恶业，都不利于无明爱的力量所支配。有这无明爱，即使造的善业还是有肉的善业而已。像这些本是阿含经中所常说的，也是性空者所同意的。不过问题在哪里呢？因为有我论者想要用这段经文来成立他有实在的作者，有实在的受者，来建立业果，那在这一点上是论主所不同意的。有我论者以为无明与爱的暗蔽束缚，所以有作者在作业，有受者在受果，而受果者与本作者是不一的关系。如果作者与受者是完全不同的话，那就前后脱节，不能成立前造业后感果的理论。如果作者与受者完全同一，那就不能说作与受的差别。作者在人间，也不能受天上的果。因此，作者的我跟受者的我，那是不一不异的。我这里主张不一不异是外人的说法，有我论者的看法。前一能作者与后一个所受者彼此间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说非异。就如小孩子的时候所做的事情，老了还会说我从前做过什么什么，前生做的到后生受报，也说自作自受。这是把前后生命当作统一性来看，虽然说不易，但前后的果报也有不同，所以又是非一。此佛教内有我论者，例如独子部主张有不可说我，类似这些的，以作者我及受者我的不一不异建立作业受果的联系。他们认为既然有作者受者，怎么可以说业是无自性呢？好，这是有我论者的主张。底下是论主的破，第29颂。这争论点在业有没有自性啊？论主就说，业那到底是 从什么因缘而来？它是从因缘而生，或者从非缘而生。好，这里的缘是指有自性的因缘。外人认为有自性的因缘，那就不外乎自生、他生跟共生。非缘就是无因。论主就说，业是不从有自性的因缘而生，也不是无因生。业既然都无自性的，那何况是起业者？业都无自性的，那造业者怎么会有自性呢？造业的作者怎么会有自性呢？三十颂：无业无作者，业所造的业跟作者都无自性。那业是无自性，所生的果怎么会有自性呢？如果没有果，那怎么会有实在的受果报者呢？这里面提到业作者、果报跟受果者，其实都是无自性的。好，我们看二十九颂的解说。外人以我成立业，论主就以业是无自性不可得，去破斥他的作者受者我。业的升起不外乎原生跟非原生，非原生就是无因自然而生。如果原生、因缘生不出自生、他生、共生的三种生，因为外人有自性执嘛，要说生不外乎这四种：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而像这样的有自性的缘生或者无因生，在性空者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业不从缘生，也不从非缘生。自性法从自性缘生不可能，而如幻法从如幻缘生是可以如幻因缘生的。中观者破斥外人的自性，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外人反问：那请问你性空者认为怎么生呢？他说是如幻的因缘生。因此性空者他反对的只是自性生，他并不反对如幻的因缘生。如幻的因缘生是可以有的。既然有如幻的因缘生，因此中观者他也反对无因生，反对自然的非缘生。这四种生从第一品的观音缘品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缘生、非缘生都不可得。这里缘生是指有自性的因缘生，缘生、非缘生都不可得，就知道业的自性是没有的。从否定自性业的真实升起，归结到无有能起业的作者，所造的业是无自性，能造业的作者当然也是无自性。第三十颂：没有所做的业，没有能作者的人，哪里还可以说有业生果呢？有业才会感果，业都没有怎么会生果呢？业所生的果报不可得，又怎么可以说有受果报的人呢？果报都没有，那谁在受果呢？ 所以归结起来，所造的业，造业的作者，果报，受果报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可得的。好，最后显正义，以上都是破妄执。接着中观显正义，三十一颂，譬如世尊有神通，他可以变化一个人，而且这初第一次变化的初变化人还可以再变化另外的许多人。那我们就可以留意有世尊，还有初变化人，还有再变化的人。三十二颂，那这三者里面哪一个是作者，哪一个是业呢？请特别留意，初变化人是名为作者，再变化是初变化人所做的，再变化的这些人或事才名为业。这里特别留意世尊、初变化人跟再变化人，作者不是世尊哦，是初变化人。初变化人他无自信，他是化人无自信，所以论祖说作者是初变化人，是无自信的。不要误以为作者是世尊，以为世尊能变化者是实有，那就错了。其实作者是初变化人，那这样的作者他是如幻如化，无自信。那作者所造的业是初变化人再变化的，那当然这样的业也是无自信。三十三颂，诸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都是如幻如梦，如阳焰，如回响。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作者作业，受者果报，这都是世俗地中现有的。论祖已经一一破斥有自性见的作者、作业、受者、受果，而正见的业果还需要成立，既可以答复外人，也可以避免他人落于断见，所以最后结显正义，先说明缘起业的真相，之后归结到业力等是如幻如化。好，先解释世尊神通。神通有六通，不只是佛才有，阿罗汉也有神通。不过从化起化，就是由世尊出变化人，初变化人还可以再变化，这样的再变化是声闻弟子所不能做到的，是只有世尊。经中说有六神通，而这里所说的世尊神通是指神境通，或称为神足通而说。由世尊神足通的力量做出种种的变化人，这是初变化人。由所变化的初变化人再变作各式各样的变化人。再来三十二颂，从化起化的譬喻即说明作者作业都如幻化。例如最初以世尊为根本所变化出来的变化人，这是变化的， 是能起化，就能够起变化。这样的初变化人是在譬喻作者，这作者是世尊初变化人，不是指世尊本人哦。那又有初变化人所幻作出来的种种幻人幻事，这是从幻起幻，如以无明爱而起作的业。所以三十二颂的科判这两句很重要，作者是如世尊初变化人，业是化人所变化的事。世尊初变化人是如幻如化，所以这样的作者是无自性。那初化人再变化的这些事，那更是无自性。因此来说明作者跟作业都是如化。这里有一问题，如幻如化经中所常说的，这是经中常讲的，但有自性执的学者以为所幻化出来的这些东西可以是假，但他们认为所幻化虽然是可以是假，但是要有能幻化者才行啊。他们就认为能幻化者不能说是假有的，所以他们归结到实有自相有。不但声闻学者，即使以大圣学者自居的唯识家也还是如此。这本来自性见未尽，难以使他误解一切皆空皆假名的道理，所以论主特别开出方便，以从化起化的事相譬喻作者作业是一切空而一切假。一切空是圣意毕竟空，一切假是在世俗缘起为假名。读者应该了解论主的深意，不要再执着世尊是实有。世尊出变化人，这个是无自性，出变化人再变化的是无自性。我们了解这样的作者跟业是无自性是重要的，不要再去追以为世尊能化者是有自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如狗逐快终无了期。如果如狗逐快如角柱一四五，譬如有人以快指狗，狗就舍弃人去追逐这个块，这个块当然土块石块或者肉块，只要团状物都是块啊。这意思就是这狗本来是追着人啊，那这个人丢了一个土块石块或肉块，狗不追人了，转而去追逐其他啊。那这样的话当然又永远追不到人啊。同样的，老师这里希望我们读者应该了解论主的深意，作者是指初变化人，因此这作者是无自性。那再变化人再譬喻业，那更是无自性，所以作者跟业都是无自性的。这烦恼及业，作者及果报，没有一法是有实在自性的，一切都是如幻如梦如阳焰如回响。幻是魔术所幻现的牛马等象， 梦是梦境，焰是阳焰，有日光照到潮湿的地方，蒸发热气上升时，现出一种水波的假象，看起来远地看起来有水，走近了也其实没有水。响是鼓响，例如有人在深谷中发声，大声喊叫，那边有同样的回响。而这种回响并不是有真的人在那里发出声，这只不过是山谷的回响。这些都是不实在的。虽然不实在，但是所幻化出来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到，可以听得到，跟龟毛兔脚或石女儿一切都没有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如幻如阳焰如回响，这些是在譬喻无自性空，但空不是完全没有，而是有种种假象。例如做梦的时候，梦到中的头彩啊，很多钱，但是醒来时候，却是如梦一场，是空的。但这个是有种种假象，包括魔术、回响，这个是可见可闻的。假使什么都没有，就不会举这些幻梦、阳焰、回响来做譬喻，应该以石女儿来做譬喻。石女是无法生育的女性，那既然她无法生育，当然没有儿子了。因此龟毛兔脚、石女儿的譬喻跟如幻如梦的譬喻是不一样的。如幻等譬喻，譬喻自性空，又譬喻假名有，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如幻如化这样的譬喻，它在说明两件事，一个是在譬喻圣意毕竟空，但是这个空不是像龟毛兔脚什么都没有，它是假名，有相当的因缘，它会幻现，是可闻可见的现象。因此一方面是譬喻圣意自性毕竟空，另一方面又譬喻缘起是世俗假名有。也就因此一切法是即有，这是假名有，即空是圣意自性空，这样即有即空的无碍，开示佛陀的中道，不会偏一边。这三颂，最后这三颂不只是总结这一品观业品，世间即的十二品也都可以以此做总结。好，我们看到这一品最后一页，印顺老师的科判，很快的复习一下。这一品分成两大项，己一是遮妄执，己二是显中观的正义。遮妄执是遮止释迦的妄执，更一是一切有部的诸业说，更二是经部譬喻师的心相续说，更三是破正量者的不施法，更四是破有我论者的作者说。好，第一颂，佛说有两种业，一个是施业，一个是施以业。第二颂，施业就相当于意业，施以业就相当于身业跟口业，从二业就开展为三业。第三颂跟第十颂 这是在开展成为七业，七业就包括了身业、口业、作业、无作业，也就是表业跟无表业，另外还有善业、不善业，最后是思，有这七项。这是有部举佛说的种种业来说明，但是这些说法基本上各学派都承认没有问题，但是所以却有部他们认为这些业是有自性，他们认为业有一个无表色。论主破在第五颂，业如果一直常住到受报为止，那这样的业就会落入常。如果业在还没受报的时候就灭了，那就会落入断灭。如果断灭，怎么可以生果报呢？为什么说业住到受果报就会落入常？前面有提到刹那刹那生灭，一念都不能安住了，你怎么可以安住到受果报这样的期限呢？那是不成的。因此主张业安住到受果报会落入常，如果还没受果报之前就断灭，那无常怎么可以生果报呢？另外论主又提到经部譬喻师的说法，他们先举譬喻，例如种子发芽开花，从发芽到开花这过程到结果之前，这个都称为相续。因此他们认为有三个阶段，有种子，有相续，最后才有结果。他们认为这样子种子相续到结果，先种子最后结果，可以构成不断不长的关系。用这个来譬喻，他们经部譬喻师认为业是思种子，偏重于心法，有出发心，然后相续，心心所相续，最后有果报。因此有初心还有相续，最后果报。初心到后心之间，它可以构成不断不长的关系，就像种子发芽开花结果一样。第十颂十一颂在别立善业，想要得到福德的果报，那必须种善的种子，这善的种子就是十善业道，种了这十善业道的因，可以得到现生跟来世五欲的快乐，这是善业的果报。啊，这种十善业道除了能够自利，也可以利人。因此这十善可以通人天的五圣共法，也可以通二圣，也可以通大圣。第十二颂也可以看成是正量部的破次，也可以看成是论主的破次。他说如果照你这样讲过失很多。至于有什么过失在寄送没有明白的说出来。不过可以参考青木氏。再来破正量者的不施法。第十三颂他们正量部说如果照前面经部譬喻师这样的说法这过失很多，我提出一个不施法，这是诸佛必知佛跟声闻贤圣所赞叹的。他们主张的业力的主体是不施法，就如戒条一样，它是业力的保证者，而业就像 欠人家的财。而不施法有几个特性，从三性善恶无忌来说，不施法它是无忌性。如果从三界系跟不系来说，它有四种，欲界系的不施法，色界无色界系的不施法，还有不系的不施法。第十五颂从三断门来说，见地所断、修所断跟不断，它是属于修所断。第十六颂说明不施法如果是见地所断的话，那见到位断的不施法就不应该再受果报。但是其实正得见到位出果，他还有七番生死啊，因此二果他还会受果报啊，因此不能说不施法是见地所断。如果说不施法是见地所断，又说业力能够感到相似的果报，例如善得乐果，恶得苦果啊，这样的话就会破坏业，会落入破坏业果啊，就是成为大过失了。因此这不施法不应该是见地所断。另外十七颂提到一切诸行业有相似的业不相似的业，我们今生或者过去生造了很多善业恶业各种不同的业，但是当他受报的时候，例如在欲界在人道，那只有其中一个报产生，其他的业它是等待时节因缘。十八颂的两种业，例如轻业重业或者相似业不相似业等等，会受果报。增量部的正宗认为不施法在受果报的时候不施法就灭了，但是旁支认为他一直到果报底消失的时候他才灭失，在果报底还没灭失之前的业还是存在的。十九颂那业的失坏在两个时间点，一个是度果，从初果到二果，二果到三果或者三果到四果，第二个是死的时候才灭，因此就有漏的业跟无漏的智业这两种不同。二十颂增量部解说虽空亦不断，虽有亦不长，本来佛只有说业果不施啊，但是增量部用这个来说，有一个实在的不施法，这是佛所说的。好，二十一颂起的论主用业力无自性来破除他们的妄执，说业是无自性的，因此没有实在的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因为无自性所以业不生，既然不生也就不灭。另外在遮止有人对业的自性执遮妄执，如果业有自性不带因缘就落入常，常就失去了造作的意义。那如果失去造作的意义，那没有造作恶业却要去受果报，那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业作罪跟作福就没有差别了，会破坏世间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因此如果业有自性，它就失去了造作的意义，另外它还会落入一种过失，就是重复受果报。另外二十六颂二十七颂从祸业苦的关系说烦恼是无自性，因此业当然是无自性， 烦恼跟业无自性，那受的苦报身当然是无自性。最后二八是有我论者认为有无明、障蔽跟爱结系缚，因此有一个本作者跟受果者两者的关系是不一不异。而论主说业并不是从有自性的因缘生，也不是无因生，那没有业怎么会有造业者呢？没有业没有作者，那当然没有果报，也没有受果者。最后三颂是龙树菩萨显正义，借着世尊神通可以变化出变化人，出变化人再变化很多人，而这个出变化人来譬喻作者，再变化的那就是譬喻业。因此作者跟业这个都是无自性，最后归结烦恼业作者跟果报都是如幻如梦如阳焰亦如回响，这些在譬喻自性空，也譬喻世俗缘起假名有。好，以上是观业品。